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松鼠大侦探》，这里是安全出口 FM 旗下的罪案类播客节目，我是老段。
大家好，我是邪不住 Radio 的 Cecilia。
哎，今天由 Cecilia 给大家来讲一个案件。
那我们这个废话不多说啊，直接进入正题。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件呢，是一段涉及啊亲情、道德与复仇的复杂案件。
哎呦，
是一名19岁的留学生爱上了大自己20岁的舅妈，从此呢发展出了一段不伦的恋情。他们的这一行为呢，就直接导致了哈佛博士后的舅舅啊婚姻破裂，还令其精神崩溃。面对外甥的威胁和纠缠呢，舅舅最终啊无法承受压力，走上了犯罪道路，杀害了自己的亲外甥。这个案件震惊了整个波士顿的华人圈。
这个故事确实是体现了亲情、道德和复仇啊。
好，那我们就一起啊来回顾一下2022年的这个案件。2022年4月7号下午，在美国马瑟诸塞州波士顿 Medford 地区法院门外的停车场，薛成海和他的代理律师两个人从法院门口走出来。可以看到啊，薛成海当天啊已经是气愤不已，他一路小跑啊坐进自己的白色雪佛兰 SUV 轿车，猛踩油门冲向隔壁的黑色丰田车，把丰田车啊撞得动弹不得后，他走下车，掏出手枪，朝着黑色丰田车车主的头部猛开十余枪，黑色丰田车车主当场毙命。这个已经死亡的受害者就是他的亲侄子王聪。
哦，这个薛成海那其实就是这个案件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舅舅。
此时的薛成海啊，已经两眼通红，死死地攥着手里的手枪。法院内啊，闻声而来的警察和保安看着已经杀红了眼的薛成海，已经掏枪准备瞄准这位歹徒了。此时冲上来一个白人男子，就是薛成海的代理律师，他一把把薛成海按倒在地，用膝盖顶住了他的背部，让薛成海动弹不得。这时啊，警察和保安一拥而上逮捕了他。薛成海的律师记者就问他说，面对一个已经杀红了眼的歹徒，你是怎么敢冲上前去制服他呢？律师说啊，薛成海并不是一个有犯罪前科的歹徒，相反啊，跟他接触之后感觉他性格很温和，而且呢做事啊思路清晰，也很靠谱。
这点其实我还是能感觉到的，因为你看他的律师都可以轻松的制服他，那在这些警察冲到他面前之前啊，其实这个人已经杀红眼，他非常的危险，他的律师的做法一定是要保他一命吧。
对，其实在美国啊，就是说如果他已经看这个凶手非常危险且举着枪之后，警察其实是有权利就直接开枪了。
哎，没错。
对，律师也是为了保住他。
那就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杀死自己的亲外甥呢？
那我们现在啊就来回顾一下薛成海的一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1978年啊，薛成海出生在天津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他上面有一个姐姐，姐弟两人呢也确实是在幸福美满的家庭长大。薛成海从小啊就是小学霸，这个父母呢也是那种望子成龙的那种家长，所以就是砸锅卖铁啊也得供孩子读大学。但是其实呢，这个网上就说呀，他们家的家庭条件一般，如果两个孩子一起读大学的话，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的父母来说啊，在那个年代还确实有点吃不消。所以薛成海的姐姐呢就主动表示说，我可以放弃，就决定自己呢出去打工，不上大学了，用自己打工的钱呢来补贴家用，资助薛成海上学。那薛成海自己呢对姐姐呢也是满怀感激之情啊，然后自然也是不负众望的，在1996年考取了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的本科生。因为他在本科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又获得了继续留在本校读研究生的机会。这个学术上的天赋啊，其实就是让薛成海一路这个高歌猛进，在2023年继续的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攻读了博士学位。你说这个人厉不厉害？这还不算完，两年之后他又在清华大学的生物信息学研究部做了博士后研究。
所以说可以说是父母辛辛苦苦，包括姐姐的这个牺牲啊，也是没白费。嗯，也算是比较争气的一个孩子了。
那可以说在学业上啊，薛成海根本就没有让父母和姐姐失望，而且也没有让他们操什么心，一路上学啊都比较顺利。那我们呢再来看一看薛成海的婚姻。那2006年呢，薛成海与大学相识的师妹张磊结婚了。那当然啊，张磊这个名字是化名，他呢比薛成海小一岁，是小康家庭的独生女。结婚两年后呢，两个人有了第一个小孩。此时呢，也是这个薛成海啊正在主持科研项目的阶段，每天工作啊都非常的忙碌，从早到晚啊都扎在这个实验室里，一个月都回不了家几天。那这个时候呢，妻子张磊就决定啊，干脆就辞去工作，成为一个全职妈妈，方便照看家里和小孩。那这个家里呢，没有了后顾之忧。薛成海呢在学术上呀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发表了很多啊有建树的论文，而他这一系列的努力呢也没有白费，他的这个成就啊就被这个冷泉港实验室发现了。实验室呢向薛成海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去工作。那我们先说一说冷泉港实验室。那老段，你听过这个实验室吗？
我有所耳闻，但是具体的没有那么的了解。我知道他可能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机构。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位于美国纽约常州冷泉港，建立于1890年，是一家非政府非盈利的科研与教育机构，被称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圣地与分子生物学的摇篮，名列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十大研究学院榜首。所以啊，这么一个权威的机构啊，邀请薛成海过来工作，夫妻俩啊，你说你去不去？
那肯定得去啊，这都不用商量。
夫妻俩一合计啊，就觉得去美国好呀，咱们的这个小孩呢，也可以接受西方的教育，
最好能大家一起就全把孩子媳妇儿都给带过去，
对，
最好。
他一过去工作，全家就等于可以一起去了。
嗯，
2008年，他们一行人就举家迁往美国波士顿，来到了美国生活。那在网上的信息啊，有一位薛成海的同事回忆啊。就是刚到美国的薛成海啊，其实他们还是过得比较贫苦的。但是薛成海这个人呢，性格非常的温和，然后做事呢也非常靠谱。他到了这个冷泉港实验室之后啊，很多的他们以前没有攻克的难点啊什么的，都有了一些突破。
毕竟学历高嘛，我觉得美国历来都是非常重视和尊重这些学历高的科研人员的。
嗯。那说说薛成海的生活这边呢，妻子带着小孩在美国啊，也确实融入社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小日子呢过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美国的第二年啊，他们还生了第二个孩子，一儿一女呢过得很幸福。在此期间啊，薛成海专攻啊肿瘤的癌症研究，曾经写过9篇专业论文。在2010年的时候啊，薛成海还收到了哈佛的邀请，这个哈佛大学啊邀请他去进行这个统计学课题研究和教学。有了哈佛大学这个金牌的加持啊，薛成海身上的这个光环啊就更大了。这个时候老婆张磊啊已经也不是刚到美国时候的样子了，这个提起老公啊也是一脸自豪。
那必须啊，那在这个太太圈里面肯定头都抬起来了，
对
吧？
大家也知道在这个华人圈中啊，很小，
值得自豪。
那在2015年的时候啊，在薛成海周围啊就有一波这个回国潮。大家知道就是在美国有了一些学术建树之后啊，基本上都想回国来创业。
哎，对，那时候正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对，那个时候
2015年，
而且那个时候国内的行情也非常好，
非常好。
薛成海呢受到国内好友的邀请啊，这个回国创业，成立了万康源基因科技研究公司，并且担任 CEO。 2017年呢还加入了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研究所，担任产业研究员。除此之外啊，他还是多项国家基金的负责人，自己呢也亲自主持过2项科技基金， 照这个剧本发展下去啊，我觉得这薛成海一家的生活啊，可谓是人人羡慕。
对啊，就是非常美满的一家。你想想，爸爸知识渊博啊，这个回在国外深造之后，回国报效祖国哈，又建立了新的公司，智商非常高，非常有学识的这么一位，前途无量。然后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妈妈在家里面，哎，非常能干，非常厉害，两个孩子又特别的懂事儿，所以真的是可谓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一家子了。
那虽然呢，薛成海啊回国创业了，但是其实张磊呢，因为孩子的教育啊，并没有跟着一起回到天津。那薛成海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两头跑的状态。那时间呢，来到了2018年，这一个电话呀，打破了这一家的平静啊。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呢？那这个电话呢，是薛成海的姐姐打来的，他呀要求弟弟帮助自己的儿子啊来办理这个来美国留学的这个事宜。薛成海心里呢，虽然知道啊这个外甥啊在本来在国内学习成绩就不怎么好，估计是考大学啊也考不出个所以然，干脆是不是想出国留学混个外国文凭？
嗯，是条路子。
虽然啊他对这个外甥不太看好，但是他想呢，就是这个姐姐一家呀勤勤恳恳，好不容易啊就是把孩子培养大了，而且姐姐当年还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把家里这个唯一的一个可以读大学的机会让给了薛成海，而且用这个全部积蓄来供他读书。想到这儿呢，这个薛成海就觉得对姐姐多少都是心里很愧疚和亏欠。面对姐姐呢跟他提的这个请求，他觉得那我先答应下来，因为毕竟呢他觉得帮助这个外甥办理这些出国留学的事儿啊好像也不是很非常的难，以他啊在美国就是现在这个有房啊有车这种情况下来啊，想这个帮这个小孩办一个签证，然后帮他找个学校，这种应该并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啊就来了，就这个时候啊，薛成海呢他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天津，那如果外甥过来留学呢，肯定是需要住在薛成海家的，这一个男孩啊和家里的舅妈呀还有这个小孩啊是不是不太合适？
其实多少有点不太方便吧。
对，张磊呢就和薛成海啊说过不止一次，他觉得就是不妥当，我们两个这个成年人加上咱们家还有那么多小孩，就觉得不太妥当。
嗯，就虽然是隔着辈儿啊，没有什么同龄人，但是还是有点不太方便。
然后薛成海呢其实心里只是一心啊就想要帮助姐姐，就觉得说也没什么，他白天肯定要上学嘛，对吧，晚上什么的你们俩也碰不着这那的，所以他就劝张磊啊说，你看啊19岁的王聪这一个大男孩来到家里，他还能帮着你干点活，比如说这个像铲雪呀、这个上超市买两箱水啊这种重物拎重物的事儿啊、你看我不在家的时候这不也有人干了吗？
是，当然这就是一孩子在他的心里的。嗯，
当时的薛成海还不知道，就是王聪啊，嗨，这后来能干的活啊就比体力活要多多了。
那是，嗯。
薛成海呢先是帮助王聪申请了一所语言学校，他是想呢就是帮他学好语言之后再申请大学。2019年呢，很快王聪的美国签证呢获批了，如愿以偿的到了美国来。但是正如啊这个薛成海所想，王聪的这个成绩啊也是一塌糊涂。就是英语水平呢还达不到上大学的要求，所以这个语言学校啊也得赶紧就是加紧的就读起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考过托福呢。那在语言学习期间呢，王聪一直是住在舅舅家里，和舅妈呀他的这个表弟表妹们啊这个朝夕相处。由于这个时候薛成海正在国内主持科研项目，有的时候啊非常忙碌啊，半年都顾不上回美国，家里呢就只有王聪和舅妈。舅妈呢就负责照顾家里这个孩子的这些衣食住行。王聪呢有时候还能和表弟表妹们啊一起这个练练英语。他们在外人看来啊俨然就是一家人的模样了。但是你别说啊，这来美国学习的这半年，这个王聪的英语啊还确实很有成果。他最终啊考取了满意的这个托福分数，被美国东北大学的计算机系录取了。那我们再说说东北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吧。知名的啊私立研究型大学，在2020年全球大学排名当中啊排前40名。最有名的校友啊就是 Twitter 的创始人之一这个 Bitstone， 被这么一所大学 录取，而且又是计算机专业，这薛成海姐姐的一家简直太高兴了。
对，这全家一直盼着自己儿子能像这个自己的舅舅一样啊，有出息呢。
所以姐姐一家啊，对这个弟弟弟媳啊也是千恩万谢，觉得这自己啊在国内根本就教不好这个孩子，结果没想到去了美国还真的考上个大学，果然啊，这孩子让孩子出国是出对了。
嗯，对，我这弟弟可是真的帮了大忙了。
那本来啊，这个剧本啊，也应该就这么照着这个上大学、读研究生啊等等这样往前发展了。但是没有想到啊，2020年，薛成海突然提出啊，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婚。
哦，这怎么回事？
这个事情啊，让他周围认识他的人都感觉非常震惊，因为这些年来啊，妻子跟他感情一直也不错，而且妻子一直这个在留在美国任劳任怨照顾他两个小孩，
对啊，
打理家中这大大小小的事儿，好端端的怎么会要离婚呢？
对啊，是不是你薛成海在国内有了人啊，变心了？
对，很多人还劝这个薛成海和劝他老婆，就是说你们再劝劝和。但是薛成海啊，始终没有对他的朋友透露就是为什么。妻子呢，也是对他们朋友的询问啊，就一般都敷衍过去了。两个人呢，其实最后还是确实是和平离婚了。但是毕竟呢，纸包不住火，他两人的离婚关系啊，就被周围人知道了。原来啊，这个离婚和王聪有关。
哦，就是他这个侄子了。
网友呢在网上的爆料说呀，这个2020年的某一天啊，薛成海因为提前结束了在天津的这个课题研究，订了一张机票，比原定的时间啊回美国早了几天。本来呢是想给妻子和孩子一个惊喜，结果没想到换来的反而是惊吓。他具体啊是怎么发现王聪和舅妈这个当时这个在发生什么事儿？这个网上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啊是回到家中发现王聪跟妻子正在发生关系，有人说啊是妻子抵不住内心的谴责，主动向薛成海坦白的。
哦，摊牌了。
对，但是这个具体啊，这个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反正我觉得只有当事人可能才知道。
嗯，无论是这两种的哪种，我觉得也足以让薛成海恼羞成怒了。
对，得知事实真相的时候已经是没有是任何的冷静可言了，他冲上去啊就想跟这个王聪厮打成一团。本来这个温文尔雅他现在根本就冷静不下来，妻子在旁边呢也是一言不发，又不敢跟他们一起吵，也就是一言不发，只能啊哭天喊地抹眼泪。那经过呢薛成海和妻子的一次深谈啊，才发现这段不伦恋呢早在2018年，也就是王聪刚来美国后不久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呢薛成海正在中国啊忙着自己的事业，所以很长时间呢其实就是根本不在美国的家中。那事已至此呢，他也觉得说还再说什么都没用了，咱们就离吧。但不管啊这两个人，但不管王聪和舅妈到底是谁先吸引的谁，谁先迈出的这一步，我觉得网上有一段知情人啊给王聪写的一段内幕的这个爆料，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说一说。就是网上的这个人说呢，王聪呢是 PUA 的高手，他就是通过啊心理控制搭讪和玩弄女生，他就是不是一般的高手。而且呢他当时读高中的时候啊还拉起他身边的同学啊一起教他们这个如何 PUA。 而且呢就是在高中时候没搞定一个女生啊，他们还集体会开这个小会来总结经验。即使呢他在东北大学上学的期间啊，他也聚集了一个小圈子，向当地的学生和波士顿的很多留学生呢传授他这个 PUA 的技巧。而且呢说他还开班授课，本来呢零花钱并不多，但是因为他这个开班授课收的这个学费啊拼拼凑凑还能让他买了一辆丰田车。因为他跟这个他的学员们就说啊，一辆二手名车这个是把妹的第一招。
哎，但是我有一点不解啊，以上刚刚说的这些我都能大概知道他的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但是在开篇的时候其实他的舅妈王磊其实是跟他的老公提到过，就是说这不方便吧，还是他主动提的，所以他舅妈是不是不是很喜欢他呀？原则上
舅妈一开始呢并不喜欢他， 尤其是啊，舅舅在国内创业，这个外甥和舅妈住在一起他不方便，而且舅妈和王聪啊还经常有些小争执。但是王聪啊本人并不傻，他知道啊住在舅妈家啊吃人嘴短，他其实已经把目的啊除了这个上学毕业之外，他其实的主要目的是拿到绿卡。如果通过留学啊想拿到绿卡是比较难的。美国呢有一个大概的百分比，是基本上只有 10% 的留学生最终能够拿到绿卡留在美国。所以王聪啊自己也知道，妈妈送他出来留学其实主要是为了让他在美国站住脚，拿到绿卡，和舅舅一样。王聪呢就打了这个歪心思，就是说怎么才能拿到绿卡，那应该是跟舅妈在一起和舅妈结婚呢，
成为舅舅。
哎，
那哎，就他，哎呦，好乱！他是跟最后跟他妈怎么拎啊？
其实就是结婚。
哎呦我天！
结婚，大家留过学的朋友们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结婚移民是一个比较快且成功率比较高的移民方法。
是的。
那所以呢，他想到啊，自己这主要目的是拿绿卡，所以他一改态度啊，开始对舅妈献殷勤。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讲了啊，就是他为什么要跟舅妈在一块儿。薛成海和妻子离婚以后啊，就继续全身心投入工作。本来以为啊这件事儿其实就结束了，但是王聪却不这样想。王聪得知啊薛成海已经和舅妈离婚了，心里还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就是他知道啊，反正他想和舅妈结婚呢，第一步也得是逼舅妈离婚呢，对吧？你不能重婚啊。所以舅妈现在已经把婚离了，我离和舅妈结婚也就差一步了。那但是啊，2020年的七月份啊，薛成海的前妻也就是张磊呢，和王聪提出啊，我们得结束这段不伦恋了。我现在内心很受煎熬，我不想跟你这样了。但这可把王聪气坏了，他心想，你不能跟我断绝恋爱关系啊，那我还得拿我这绿卡呢。所以王聪不同意，对张磊呢就开始软磨硬泡。他先用第一招啊，就是先发各种暧昧短信表明自己的真心，然后又使苦肉计，在这个家门口等你啊，不等你出来我不走啊，天降大雨啊，他也是在这个雨里淋雨啊，然后又跟这个张磊送花啊等等的，就是这一系列啊都试了个遍。但是张磊呢就态度强硬，就直接跟他说啊，我不想再继续错下去了，而且我有两个孩子，如果这段感情啊咱俩再继续下去，你还要跟我提这结婚什么事儿，我以后怎么面对我自己的孩子呀，对吧？不管王聪啊怎么求，张磊始终没有松口。因为这件事儿啊，张磊已经本来就是已经非常懊悔了，和自己的外甥发生这种事情啊，在外人看来已经够难堪了，这王聪天天还逼着张磊和他结婚，你说别说啊，这个差20岁的年纪了，这要再传到家人耳朵里还真别做人了。张磊呢一想起这个事儿啊，就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而且换个角度想呢，跟王聪一个这个19岁20岁的这么一黄毛小子，也不能真跟他结婚呢。那你说我这孩子以后管哥哥叫爸爸，这也不对吧？虽然啊张磊言辞拒绝了王聪，但是王聪并没有放弃。那2020年年底啊圣诞节，薛成海呢短暂的搬回到波士顿的家里啊，为了方便照顾小孩，王聪呢就是找到了薛成海，直接就跟他挑明了目的，跟他说，我呢现在主要的目的啊是想留在美国，你给我找一个美国女人结婚，让我拿到绿卡，咱们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听到这话呀，薛成海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想说，这错的是你呀，怎么你还反而来威胁我了呢？明明是你先引诱我自己的老婆出轨，现在呢你过来要求让我给你弄绿卡，简直非常可笑。薛成海啊就直接拒绝了王聪的要求，两个人在当下啊也就争执了起来。薛成海就说啊，你要么就自力更生，你能拿到绿卡你就拿，你不能拿你就毕业后赶紧滚回国，你要是再跟我提这种事儿，让我给你弄这个假结婚，我就到移民局去举报你，把你遣返。这一下啊把王聪惹急了。遣返这两个字啊，大家作为留学生都知道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不但你没法完成你的学业，你被遣返了之后，你就永远没法再以学生身份踏回到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来了。所以啊他把王聪惹毛了之后，王聪也说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孩子在哪上学，我也能去学校把你们搞臭。这一吵啊，两个人不欢而散。 但是薛成海心里啊已经有所提防了，他心想这毛头小子别是毫无底线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吧，毕竟啊作为家长啊，孩子是永远是自己的一根软肋。
哎，对，你啥事都冲我来，你不能对孩子这样。
薛成海心里啊其实现在已经绷住了这根弦了啊。那王聪深知啊，就是我找舅妈也不行，我去威胁薛成海也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他就开始决定啊去学校找他的这个表弟表妹。他有事儿没事儿啊就跑去这个表妹的学校转悠，尤其在他放学啊或者是中午午休的时候，然后有时候呢就是给他带点东西啊，或者说是来看一看他，就是为了让这表妹啊一回家说，哎，今天表哥到学校来了啊。这一下可把薛成海这根弦儿给弄崩了，孩子永远是他自己的底线，
这其实是非常猖狂了，其实他已经是在威胁了。
薛成海想啊，就是跟这混小子摆事实讲道理已经完全行不通了，他根本不是为了要结婚，现在就是在跟我闹，就是你要么就跟我结，你要么就给我找人结，反正我现在就是要绿卡，就这么就是耍无赖了已经。薛成海一家呢是想避免王聪的骚扰，所以就向当地法院啊申请对王聪的禁止令。禁止令呢是指法院颁发的针对某个人某种行为的一种法令，它有具体的期限，当这个期限到期之后，申请人呢就要去法院进行这个禁止令的延长，但是是否能成功呢是取决于法官的判断。在法院，薛成海提交了相关的资料，其中包括薛成海的前妻张磊于2020年8月时提交给警察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是指张磊和王聪发生不伦关系的证据，还有王聪发给张磊的威胁短信。这个威胁短信啊是这么说的，我不把你们家弄死我就去自杀，我的未来早就被你毁了，我现在就是没有尊严的行尸走肉。也是因为这条啊有威胁性质的信息作为证据，法院最后啊就在2020年批准了针对王聪的禁止令，那王聪不得以任何形式联系薛成海以及张磊，短信电话都不行，也不得靠近他们的住宅500米内，违反这个规定就要去坐牢。而且啊一旦违反啊，他日后申请绿卡呀或者在留学申请留学签证啊什么的，这就更没有希望了。
那这下肯定会老实了吧。
那王聪呢确实啊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在骚扰薛成海一家，因为他也不想毁了他自己的未来嘛。但是这时候啊薛成海收到了姐姐从中国打来的电话，原来是王聪打电话给自己在天津的爸妈告状了，说这舅妈勾引了我，而且啊我现在在美国走投无路了，我和舅舅和舅妈一家啊都闹上法庭了，把这个事情说得非常严重。这王聪的爸妈呢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在美国被这个舅舅和舅妈弄成这样了呢。薛成海的姐姐就跟薛成海说呀，你赶紧把我们家孩子啊在美国签证绿卡问题学习问题你赶紧给我落实了，不然啊你看咱爸咱妈都在天津养老呢，你对我儿子不好，我到时候就要把爸妈扫地出门了。面对这个姐姐的责骂啊，薛成海一度被逼入绝境。但是禁止令啊是有时间限制的，王聪的禁止令呢是2年为期限，按照这个2年期限到期之前呢，薛成海必须啊向法院申请延长。但是呢在公证会上啊，王聪一度强调啊自己这个在这2年啊已经反省悔过了，而且我啊还去这个教堂参加教会的活动，我在思想上啊都有认识了，我不会再纠缠薛成海一家了。随着禁止令啊即将到期，薛成海呢也越发的焦虑，他向律师咨询啊是否能够延长禁止令，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律师表示啊，由于王聪在此期间啊一直遵守规定没有和他们接触，所以法庭呢很有可能这个禁止令会不批的。薛成海呢他认为自己很了解王聪，他觉得王聪不会像表面这样就是真的是能够幡然悔悟啊，然后这个再也不纠缠我了。他很担心啊如果取消了这个禁止令之后啊，可能这个以前出现的问题啊会再度的出现。那在2022年4月7号啊，就是我们开篇说到的发生枪击案的这一天， 4月7号的听证会上呢，果然法庭呢驳回了薛成海呢要求延长王聪禁止令的申请。法院呢驳回了薛成海要求延长王聪禁止令的申请。因为在这个听证会上啊，王聪一再强调自己在这两年里啊已经幡然悔悟，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也参加了教堂活动，未来不会再纠缠薛成海一家了。但是薛成海呢听到这个禁止令被驳回的消息啊，简直是心情跌到了谷底。在他看来，完了，一切都完了。他不知道啊，未来孩子和张磊会遭受什么样的骚扰，他更不知道啊，回国以后该怎么跟姐姐、姐夫和老母亲相处。就在他如此绝望的时候，他看见王聪对他带有轻蔑的看了一眼，就是这一眼啊，就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了最开始我们描述的在法院外停车场的那场血案。那这个案件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们呢也要再说几个和整个案件看起来啊不一样的声音。记者呢曾经采访过王聪的室友林凯文，那林凯文表示呢，王聪是一个看起来很强势但是内心呢是非常脆弱的人，他一直担心啊自己的人身安全，他特别担心薛成海会进来杀他。
其实这我信，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其实没什么本事，对吧？就是在我看来，斯西亚的描述的过程中，但是我看到我也查到一些信息啊，说他还是平常挺用功工作的，工作时长一周能有80个小时，对吧？
对，林凯文之前也说啊，他和王聪一起啊共事过，为了讨取这个老板的欢心啊，王聪一个星期啊工作80个小时，
那也是比较卷了那个时代。
那张磊呢也曾经发现王聪有自杀倾向，在两人的不伦关系被发现之前，薛成海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治疗过几天，
这也是一个视角吧。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薛成海的杀人行为啊，到底是预谋杀人还是激情犯罪？因为这个对量刑判决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人说是激情杀人，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王聪那轻蔑的一眼，结果导致了这一切。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啊，认为薛成海当天的杀人行为啊，行动太过果断和决绝，让人感觉啊是早有预谋，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因为他这个枪啊肯定是在车里准备好了的。那另外一个猜测认为啊，外甥与自己妻子的奸情被家人和朋友知道后啊，薛成海逐渐沦为一个周围人的笑柄，那旁人异样的眼光呢让他变得心理扭曲，精神失常。因此呢就在这一刻呢，薛成海心里可能或许真的认为只有杀掉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才能夺回自己作为男人的尊严。薛成海说在那段非常紧张的时期啊，他和王聪发生过多次肢体冲突，王聪呢殴打过他，经常在他家房子的外面徘徊，还多次试图闯入。总体来看呢，大家众说纷纭，无外乎呢我们也是多给大家提供一些场外信息，补充了凶手薛成海和受害者王聪的一些无从考证的信息啊。刚刚提到的王聪的室友林凯文的证词啊，确实也不足以证明王聪的清白。当然至少可以讲的是，他与舅妈的偷情、骗取美国绿卡以及威胁舅舅的孩子这些行为啊都是属实的。另外呢，警方调查到薛成海是合法持有枪支，证明他之前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而薛成海的故意杀人罪名啊，虽然成立，但是由于啊马赛诸塞州废除了死刑，加上被害人啊存在重大过错，因此啊他最终啊只被判处了7到10年的监禁。不过我也看到有一些啊说是终身监禁，
所以我觉得。整体案件听起来就是真的是真人间悲剧，本来都是挺好的一个家庭，挺好的一个状态，最后成为了这个样子，挺难过的一件事情。毕竟是这么一位可以说是国家的栋梁了吧，然后回到国家开始经商非常的厉害，最后被这么一件事情 完全就给
毁了，
毁了，
就感觉就他自己把自己给毁了。
嗯，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些场外信息，其实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人的一些方方面面啊。
在我对这个案件整个的调研的过程当中啊，我确实是感觉到，不管是他们三个谁吧，都当年有时间和有能力阻止那个时候发生的一切，但是一切啊，现在又过得太晚了。
你怎么看待他的这个舅妈呢？
其实说实在啊，网上很多人都说这个始作俑者是舅妈，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么看来，舅妈自己本身也是
受害者、嗯、
而且她的两个小孩现在也非常就很可怜，也就是和上一个我们讲的案件一样、嗯、就是受害者的孩子都是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未来。
嗯，是，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当然我觉得网友们发挥，有些时候发挥这些想象力阴谋论去想，觉得舅妈才是那个幕后的 boss。说最后想通过这种方式去揣测，因为没有证据，所以网友们就会恶意的给这个舅妈这个张磊去泼脏水。我觉得这种其实是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我觉得我更愿意相信可能真的就只是激情，我确实不太相信这个舅妈会真的能跟王聪结婚或者怎么样，就是像王聪想的那样。
嗯，
我觉得后面舅妈是肯定非常有理智的。
对，而且明显感觉到她很后悔。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一次的失误和激情，让他就是酿成了这么一个大祸吧。当然我觉得如果不是这次的大祸，有这么一位心术不正的人在的话，我觉得早晚也会有一个别的事儿来给这个家庭带来灾祸。
我觉得可能不是他，没准还是他妹妹之类的
啊。对，好吧，那以上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些揣测哈，也欢迎听众们在这期节目下方啊，留下你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些想法和看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跟我们互动，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转发给你们的朋友们。然后我们的节目也上线了苹果播客和豆瓣，也欢迎大家到这两个平台给我们打分。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